家好，我们是童言巨乳，我是 Rachel 雷哲秋，
我是华溜溜。
今天呢，我想说农历年快要到了嘛，嗯哼，我们就不要那么的认真严肃，
认真的讲一个剧本。
对啊，我们就轻松的讲一个剧本。
OK， 还是得讲一个剧本，
不然我怕大家想说，哈，我不是来听你们干话的。对我们失望会不会这样子啊？
应该有可能
啊，有可能哦。好啦，不要对我们太严格啦。
你不是要得到这个解答，所以才讲剧本的吗？
是这样没错。那今天呢，我会想做这个算第一个特别企划吧。嗯哼，就是我们要比较闲聊，把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然后所感受到的，跟剧本做简单的结合，然后跟大家聊一聊，
来试试看。
对，我们试试看。那今天呢要讲的剧本叫做《夏日烟云》。嗯，对，这个剧本呢英文很好听，非常的美丽，叫 Summer and Smoke，
夏日跟烟。
哇，谢谢你中国式的翻译。Thank you so much。 我们会不会接到中国业配？这个剧本其实它的剧情呢很简单，嗯，重要的角色只有男主角跟女主角，男主角叫做 John， 女主角叫做 Elma， 他们是青梅竹马，从小就住在附近，对彼此都有一种好奇跟一种爱慕之情，有一点小小的情愫在彼此身上，可是他们两个人的个性却是截然不同。
怎么说？
Elma 呢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嗯，所以她的所作所为都有一种非常非常端庄然后纯洁有气质的调调在里面，
又是另一朵白莲花，
完全她是彻底的白莲花、哦、甚至会被村庄里的其他女生觉得有点做作，因为她笑的时候还会拿手帕遮住嘴巴，这样哈哈的笑，走路一定都要挺直他的腰杆，你知道所有那种一点点不礼貌的事他都
不会做。
我自己也觉得蛮做作，有必要吗？活得累。John 呢他是医生的儿子、嗯、简称富二代，嗯哼，所以富二代呢通常不是极好就是极
坏吗？
他也不是坏，但他非常风流哦、很爱去捞妹，个性呢也是属于非常潇洒那种类型，所以他们两个人的个性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其实你就可以知道他们两个人虽然身份地位算蛮接近，毕竟一个是牧师的女儿，然后一个是医生的儿子，但是他们性格上却截然不同。
但他们又是青梅竹马，
对，他们又是青梅竹马、嗯、所以其实彼此又有一种互相我觉得是好奇的心在对方身上。然后这就让我想到我最近在看的，应该 80% 的人都有看。
那我就剩下的 20%。
对啊，你是少数的单身级地狱三里面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其实还蛮雷同的，因为在单身级地狱三里面的男生跟女生，他们其实每个人的角色或者是个性都是蛮鲜明、嗯、他们的类型都很不同。那你觉得如果是第一印象，嗯，你会被什么样的男生吸引？
我刚才想到说我男朋友吸引我的点是他的鼻梁。
好，
因为我没有鼻梁。我觉得大家或多或少会找一些自己身上没有的特质。
所以你之前交往的对象也都跟你比较相反吗？
我之前，因为先严正声明，我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脸盲。所以我以前的男朋友每一个都很瘦，就是每一个都是男性、oh. 但不到60公斤，甚至是50出头。
Oh my god，
就是你很不小心就会超过他。
真的耶，真的很不小心就要超过。哦，让人压力好大，男性、
啊、因为我选特别选这种类型的男生是他们在人海中很好认。
那你除了鼻梁以外应该还有其他被他吸引的点吧？不可能就一个鼻梁。那我觉得你们可以先讨论一下你们的关系。你们的关系开始的非常诡异哦。
我觉得是他是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人、oh. 然后我是一个情绪波澜起伏非常巨大的人、oh. 所以我可能需要一个平衡报道这样子。
哦、oh, 我觉得情绪稳定是很重要的特质。
那你勒？我想听你的。
你说我的
你的历任有没有同样的特质是特别吸引你的，除了很会服务以外。
哇，你说哪方面的服务要讲清楚哦。
就是、会把你捧在手心上疼。
但对我来说这是
必须的。
必须的啊。不是啊，因为他不疼我你跟他在一起干嘛呢？他待你如垃圾一般的话你干嘛跟他在一起？
所以你也不喜欢坏男人类的啊。是吗？这个沉默
我在思考。但我一直觉得我没有所谓的理想型。嗯，因为我看单身级地狱的时候他们很常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对方理想型是什么样子、哦、然后我就想说天哪，我活在台湾没有听过人问我的理想型是什么样子、欸、我们也没有聊过啊，你的理想型是什么 type。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超有趣。
你说是文化差异？
有可能 I don't know。 但是我之前交往的对象好像也没有一种类型可以把他们归类，他们都蛮不同的。
嗯，我现在回想是真的蛮不同的，
对吧？他们很难被总结出一个结论。
但共同点我是觉得你蛮会看长相的。
我是外貌协会吗？
就是他们至少都是五官深邃的。
当然不能丑啊。
那就是外貌协会啊。
不是不能丑哪算外貌协会啊，我没有一定要帅啊，他不丑就好、嗯、
他们只是不巧都长得还不错。那如果不论你的理想型，你觉得别人会喜欢你的那个特点在哪里？你就是你交往过历任男朋友里面，
你说那300任男朋友里面吗？
对，那300任男朋友里面有没有特别 focus 在欣赏你哪一个点？就是他们的理想型是怎样才会找到像你这样的人？哎、欸，不是不好的意思哦。
越聊越奇怪。我完全不知道哎、欸。
真的吗？他们没有跟你分享？
他们没有跟我分享啊，他们就是觉得我很聊得来。
因为我记得我印象深刻是你某一任、是听到你在走廊上大声唱歌。然后他经过然后想说、啊、这个仙女。
对对对，有一任是这样。对，那个是契机比较特别，但是不是在走廊上大声唱歌，你把它讲得很像喜剧的场景。
不是吗？
不是，是比较偏偶像剧的场景。是我在走廊上轻声唱歌，然后正好窗外有一缕阳光洒在我的脸庞上。然后他走过看到这个画面就怦然心动。 OK。 是这个场景，不是在走廊上大声唱歌，听起来很像大熊会做事。完全错误。
但会在走廊轻声唱歌也是蛮
我念戏是戏，我们在走廊上大后空翻我觉得都是正常的。有人在裸奔我都觉得哦，他可能在练。那你有办法从旁观者的角度帮我交往过的对象里面总结出一个什么吗？加上暧昧好了，这样总共就是800任、
okay. 那我可能要让我脑中的 Excel 表格跑一下。
对，那请开始。
我觉得他们是喜欢你强势且有目标、欸、
我不强势啊。
我刚给他一个非常有礼貌的露齿微笑。
我真的不强势啊。
但我觉得就是你是一个很有目标，而且都对所有目标很正向，然后非常有憧憬，然后想做直接做的人、嗯、就是应该说个性就很直接啦。
对，嗯，我很直接，
大概就是这个点。
所以有人看完单身级地狱之后传讯息来给我、嗯、他说我很像里面其中一个女生角色。
叫谁？
他们不是角色，他们是活人，像一个女性活人。是夏晴。嗯，夏晴她就是第一眼见到男生然后会使出下巴攻势的那个女生。
她就会下巴下压45度角，然后眼睛微抬，然后很狐媚的看着别人的那
种。对，她就会说欧巴我漂亮吗的那个女生。但是一开始我看到那个女生的时候蛮讨厌她的。
啊，像的点就是哪里？我目前只听到她好像很做作。
对，但是她后面很直率。嗯，她就是不爽关系的某一个点，然后她就某一天就去房间里面跟她讲开，而且是直接的跟她说，就是你刚那样子哦， 讲一下那个故事的过程，就是他们会有萤火晚会，嗯，就有人问关西说，那你现在有兴趣的女生是谁，然后关西就说他
啊，没有讲名字，
对，就是这个点，然后被骂爆，对，在点餐，真的全场女生就静默一片死寂。夏晴就因为这件事情去她房间跟她说，其实那件事情让很多女生都不开心
哦。她直接跟她讲，
对，她说我们又不是没有名字，你就直接说她这样谁听了会开心。嗯嗯，关系就反省，然后就觉得哦，自己好像那样真的不太好。但夏晴在这件事情就赢得了所有网友的一片好评。之后呢，虽然夏晴已经知道关系不会选她，嗯，就最后配对不会选她，但她最后还是选择关系，因为他就决定
顺从自己的心。
对
哦，但真的还不错哎。
对，我看到最后也是对这个人改观，嗯，因为一开始我朋友说，欸，我觉得夏浅像你的时候，我还有点不爽，
因为你只看第一集。
对啊，我想说哈，还好吧，我应该像那个最漂亮的奎丽吧。那你觉得你有一个理想型吗？
我有一个理想型哦，啊，我喜欢很直接的人。完蛋了，
你爱上我了吗？现在有人在跟我告白。 Oh my god， 我第一次被女孩子告白。
哦，
我小鹿乱撞。
No， 虽然我们看过彼此很不堪的一面，但是
好，我们看过什么很不堪的一面？
你知道我人生第一根卫生棉条是你塞的吗？哦，就是讲到我吸引我男生特质就是直接嘛，嗯，就是最好的例子是我上一任，他其实是一个我很开心我们现在分开了
OK，
嗯，大概是这样子的程度
OK。
然后他吸引我的点就是因为他跟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现在跟你打好关系完全不是因为就是我想跟你做朋友，我就是摆明了要追你，我没有要假装。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哇，这个人好直接，喜欢，然后我就跟他在一起。
可是真的蛮特别的耶，
啊，
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这么直接。
对啊，他就说我不是想要假装跟你从朋友做起，我对你好就是因为我要追你。哇，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哦，这个人很直接，
真的很酷耶。
对
哦，这真的很特别，
没错。所以我觉得男生可能 get 到我的 point，就是这个。
那你现在的男朋友呢？
现在男朋友
他当初是怎么跟你这样？
他摸了我的头，就这样。
哦，摸了你的头。哪个头？
就是头顶的这个头。
哦，头顶的这个头。不是其他头吧？
不是。
好好，那就好。
就是我很容易被摸头杀，这也是一个很直接的举动吧。
嗯，的确是。可是摸头杀我觉得超级吃你对那个人有没有好感。我有被有好感的对象，没有到丑男，没有到那种地步，但只是我对他没有好感，嗯，然后他摸头杀，因为我觉得摸头杀很明显啦，嗯，就是他应该是对你有往那边的意思，他才会使出摸头杀。嗯，我反而跟你相反。
怎么了？
就我觉得如果他的目的太容易被我看穿，
嗯，你就觉得他 not interesting。
对，我就觉得很无趣，就是，啊，你追人就这样子而已嘛，
就这些小把戏。
对啊，就这些手段谁不懂啊。那所以讲回我们的剧本，嗯哼，这两个人之间呢，我觉得是属于不直接的类型。Oh， 他们一直在互相的猜忌
试探。
然后 Elma 呢，毕竟她是牧师的女儿，她是很难把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用语言，嗯，甚至用身体语言也没办法。嗯嗯，有一个场景很重要，嗯哼，就是 John 跟 Elma， 我忘记他们是一起去看赛马比赛还是什么，反正就某个那种运动比赛类， John 就把自己的外套盖在 Elma 的身上，嗯，然后好像牵了她的手，就碰了她的手一下，
哦，很直接呢。
Elma 就生气了，
为什么？
他就哭了，
为什么哭屁啊？
他是牧师的女儿嘛，他就觉得哦，可能没有经过同意，或者是没有确认彼此的关系，你就先这样触碰我，是不是你对我不礼貌，或你觉得我很随便之类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个想法。嗯，然后他就哭了，跑回去，然后 John 就超级不知所措，他们的关系就开始有一点变得有点怪怪的。嗯，但后来 John 也有跟 Elma 道歉，但他们还是有点怪，可能 John 就知道说，哇，这个女生真的非常的清高，有点难接近。然后单身级地狱里面啊，那个最漂亮的女生奎莉，我也有感受到她的这种高冷。
所以你会把她跟 Elma 做对比吗？
我觉得她比较接近。 因为她是里面最有距离感的女生。她都不太笑，也不太讲话。然后比方说他们要在地狱岛一起可能砍柴啊煮饭什么的，那个女生都不太会主动去
帮忙吗？
我不太确定，但拍出来的画面是没有，是比较少。所以就觉得她也有那种高冷的气质，可是我觉得这种女生是男生最爱的。
我以为男生会喜欢的类型偏向傻白甜。
傻白甜不就我吗？
那你平常的对话会像怎样傻的对话？
个屁呀、啊！开玩笑，怎么可能？那是真的北七，好不好？我的最高纪录呢，就是我跟人家聊一次天，他就喜欢上我了。而且这样子好多次了。傻小，
好多个人吗？
对，就是只聊一次的天，他就会对我有好感。然后就会释出一点那个意思。
然后你就会觉得。无聊。哎、欸，我刚声音表情做得好满哦。
我看单身级地狱的大的心得就是，原来在感情当中 timing 是最重要的事，就是有没有在对的时间点给到对方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关键。就像夏日烟云这个剧本啊， John 跟 Elma 之间就是 timing 不对，所以他们就错过了。后来呢， John 有跟一个拉丁裔的辣妹纠缠到论及婚嫁的地步。但是这个时刻呢， John 的爸爸也就是老医生，他去很远的地方帮忙治疗疟疾了，所以不在这个城市。Elma 呢，看到 John 竟然要迎娶一个你知道身材非常火辣然后皮肤黝黑的那种辣妹，然后他就打了电话把老爸爸叫回来，
有点像是告状这种感觉吗？
有点这种感觉，但是就不知道 Elma 的心态是什么。观众也可以去思考一下，你们觉得他为什么会打这通电话呢？他一定知道这通电话叫老爸爸回来的下场是什么，
他一定会反对。
对，他一定会反对，然后这个婚姻一定会告吹，然后 John 也一定会不开心。那他到底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老爸爸就回来了嘛，回来了之后他当然就看到有一个 party 在他们家举办，然后 John 跟那个辣妹这样扭在一起跳舞，然后大家喝得很醉，老爸爸就气疯了。他就是赶快终止这个 party， 然后也不准他们结婚。这个时候呢，那个女方的爸爸他是一个赌场的老板哦，家里也很有钱，基本上可以是靠黑社会的力量致富的，他也在场，然后他当然就是受不了自己的女儿这样被人家欺负，被人家践踏。对啊，女方的爸爸跟 John 的爸爸之间就是扭打了起来。就不小心触动这个扳机，就把老爸爸射死了。所以这个医生老爸爸呢是当场丧命。John 呢心情也非常非常不好，而且他非常怨恨 Elma， 因为是 Elma 打电话叫他回来的嘛。Elma 明明就知道叫他回来事情一定会往不好的地方发展，
对，
但他还是这么做了，
一手促成这个死亡。
对， Elma 当然觉得不能算我的错，我只是叫他回来，人又不是我杀的。
对，
所以他们两个就因为这件事情基本上是离心了，就是原本仅有的情愫
也不见了，
反正产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John 就离开了这个村庄，就远走高飞了。然后 Elma 还留在这个村庄。多年之后呢， John 回来了，然后 John 呢成为了一名医生，就是继承了他爸爸的衣钵。而 Elma 呢，他性格上也有所转变。他们多年后在这个村庄再相遇的时候， Elma 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那么的古板，那么的守着那些不重要的东西。我已经改变了。然后 John 就说，但是我也变了，我也不跟以前一样风流倜傥，对我来说现在那个正是我要的。然后 John 就跟 Elma 介绍了一个新的女生，是一个穿黄色碎花洋装的女孩子，就说她是我的未婚妻，我马上就要娶她了。
所以那个她后来想要娶的未婚妻是 Elma 以前的样子。
对， 但是 Elma 已经扁了，然后 Elma 在这边就非常的崩溃，他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刻骨铭心。嗯，他说我爱你，我从一直以来都爱你，但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再爱我了？约翰，你告诉我。应该说他到这个时候还真的把我爱你讲出口，但是已经来不及，他们错过了。
那这样成为医生以后，他的性格转变是变成怎么样？
就变得很稳重啊，
就反而是 Elma 以前想要他成为的样子，
对，期待在他身上看到的东西，
然后 Elma 也变成那时候的 John 期待的样子，
对，
但 John 最后娶了一开始的 Elma 的个性的女生，
对，
哇，
所以我觉得爱情就是 timing。
嗯，
他们没有在对的时机满足对方的期待，所以他们错过了。
天哪，
所以这就是夏日烟云 Summer and Smoke 的大致上的故事。所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然后再配上单身级地狱三，
嗯，
就我觉得其实我们刚聊的那些 everything 都是其次，欸，就什么理想型啊，然后条件啊，个性好像都没那么重要，欸，就是 timing，你有没有在对的时间点给对方他想要的东西？
嗯，
如果你刚好给到了，嗯，你们可能就会走在一起。
那所以最后配对成功的，像是海王有配对成功，对不对？是因为那个女生达到了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那个女生让李冠希，就是海王，就是他 fresh 了他的价值观。
哦，
他最后就是他们要在最后选择的前一天，那个女生有问李冠希说，所以你现在有做好决定了吗？因为李冠希最后一直在两个女生之间犹豫，不是夏晴哦，夏晴已经被他淘汰了
哦，因为他骂他，
对，骂他。然后李冠希就说他还没有决定，然后那个女生就说，
嗯，
那就算了，如果你现在都还没有决定好，我不想要跟一个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男生在一起。
嗯，
所以如果你不选择我也没关系，我觉得就算了，我值得更好的。
嗯，
然后李冠希听完这句话他就动摇了，
Oh my god，
所以他最后就选了这个女生。我一直很想遇到一个可以 fresh 我价值观的人，但我都没有遇到。
但其实如果依我来说，因为我们高中就认识了，
嗯，
其实你现在的很多转变是当初的我想不到的，因为你身为一个大台北都市长大的女生，你从我印象中那个可能需要被人照顾得很好的小小 princess 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女
大 princess，
我觉得中间一定有很多小 turn 是你没有发现到，但你慢慢被改变的。
有可能，我不知道，我现在也没办法回想出某个转变，但我真的是觉得大学这几年影响我非常多。
嗯，那我们现在来玩一个游戏，就是你讲你每一任改变你的一个点。
好难哦，
或是不一定是要你个性上的转变，有可能是让你认知到说我不要什么，或是我要什么。
那你呢，你说一下好不好？
我觉得我上一任啊，就是如果你要很刻板印象讲我上一任，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超级传统的大男人，就是他很讨厌我在社交或是在人群前面的表现比他亮眼，他会觉得我是出去抛头露面丢人现眼这种。
What the heck，
可是
Shit so fucking bad，
所以我现在很开心，我
看这真的很不 OK， 这是什么想法，超怪。
那他结婚了。
What 你怎么没跟我说？
就是其实我离开他以后我个性转变很多。
嗯，
就是我从以前一个就是觉得我完全需要长成别人喜欢的那个样子才是对的人。
你怎么可以跟我当朋友还这样想？
但我那时候跟你处得非常好，欸，
但我不知道你以前是这样想的，欸，
真的吗？我那时候就觉得别人喜欢的样子是正确的，我心里有个对错。我甚至那时候觉得说我不会吃醋，我不会嫉妒，我不会发脾气，我也不会生气，我不会有任何负面情绪，因为这些是错误的。然后我就把自己包装，真是包装成一个我觉得大家都要喜欢的样子。
我要疯掉，
真的
You're so crazy，
超 crazy。 其实这是一个很控制狂的表现，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表现，我无法评价。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也有一点就是这样转自己的个性，但是可能没有像我一样那么， 因为我有点像整个丢失自我，就是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是那个样子，然后我就催眠我自己是一个脾气超好的人，
嗯，
然后离开他以后，我就突然觉得这样子的模式让我觉得很痛苦，所以就开始一点一点把我应该是的样子找回来。
哦，
所以其实就是也是不后悔啦，
很棒欸。
对，从一个完全配合别人的人到可能会有一点自己想法的人，然后这一任又更加重了我这个就是想要的东西要自己去争取，
嗯，
或是你觉得应该怎样你就要说出来。
嗯，超棒的，
说但这个过程并不是超棒的。
好，那你说。
就在我们交往的前一年我是吃不饱的。
为什么？等一下，听起来超级奇怪，怎么会虐待你？
我要先跟我妈妈讲一下。
好，
因为我知道她会听我们节目。
Okay.
她没有虐待我，她只是那时候还没有长成现在这样子，她在进步，
okay.
她在改变。
OK，
就是比如说以前我们一起吃饭，然后十颗水饺，她可能会漫无目的的一直吃，然后
Oh my God，
然后一直吃到八颗。
他没有发现你的食量是正常人。
对，
好烂的人哦。
不是，他就是没在想，他就觉得我饿了就要吃，然后他就会吃把我的量都吃完。
等一下，
然后我就觉得我每天都好饿。所以我现在很会抢菜。我真的就是从那一刻觉得就那个是一个意识的转变，我就觉得不行，我要的东西我要自己去争取。
嗯，
然后就是从这种这么小的吃不饱的事件到它翻转我这个价值观。
天哪，你们的关系超奇怪的。我妈呀，好神秘哦。然后他完全没有发现这件事。
他没有发现啊，
他没发现他只留了两颗水饺给你。
对啊，所以这就是我这两任就是慢慢的在找回我对事物的掌控权，或是对我自己的掌控权。
很棒，这是很棒的改变。
没错。
那我觉得我好像有慢慢放掉我对事物的掌控权，
就是你开始会接纳跟会妥协。
对，我觉得我开始会，
我们在 good timing 相遇了。
对，没错，
你掌控欲最强的时候跟我最没有自我的时候一拍即合。
对，
但其实说实在我很喜欢你现在变成的样子。
真的吗？怎么说？
就是说实话，我小时候会替你担心，但是每次一次一次大学看到你，然后又变得不一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欣慰。
但其实我觉得我也是很感恩的呀。
嗯，
因为即便到现在，我还是有一个天真的气，然后我很感谢我身边的人都曾经非常非常的包容真实的我，所以我现在才有办法这么勇敢的
做自己，
对，展现我真实的面貌。因为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耶。如果你一开始展现真实自我的时候你得到的是负面评价，你很容易
收回去。
对，你很容易觉得天啊，我真实的一面好像是不被喜欢的，那我不要这样。可是我觉得我很幸运，这就是机运吧。就我从小到大展现真实自我的时候都得到正向的回馈，所以我就相信真实的我会被喜欢，
是值得被爱的。
对，没错。
哦，好感动哦。
对啊，所以我很感谢。
嗯，
希望各位观众继续保护我。继续用正向的心态喜欢我们。好的，那我们今天的闲聊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喜欢我们新的这种闲聊的企划的话，也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哦。那这里是童言巨乳，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评分、订阅、留言。
没错，那我们是童言巨乳，我们下礼拜见啦。我是 Rachel 雷杰生，
我是华溜溜，
拜拜
拜。Bye